亲爱的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很高兴再一次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每一次我们在一起这样子的聚集都是恩典都是神赐给我们福气以至于我们能够坐在这里但愿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开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渴慕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何其丰富。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殿堂当中，主啊，有的人带着重担，带着忧伤，主啊，或者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放心不下的，但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寻求你面的时候，借着诗歌，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重新刚强起来，也让我们在你的家中彼此扶持，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愿主你自己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身体当中一起成长。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早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上个月曾经也是借着同样的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建立基督的身体一。今天想同样借着这段的经文，再加上哥林多前书两节的经文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但愿我们在主里面一起成长，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个是保罗写了前三章之后，他心里面语重心长对于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劝勉，同时相信也是对历代众圣徒的一个劝勉。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他心里面是非常的激动的，因为他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他儿女的是何等的丰富。因为一切天上地上所有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个是我们原来所不配得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子的成就。然后从第二章开始就讲到我们原来的光景，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如今我们活了过来，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活的，是一个满有从神来盼望的这样子的属他的儿女。然后接下来保罗讲到我们如今，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我们今天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诚然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奥秘。所以保罗讲到这里之后他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看见，都能够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保罗之后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他自己虽然被因为传福音的关系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身体虽然没有得到自由，但他心里面说不出来的那个兴奋，他这样子劝勉当时的弟兄姐妹，也劝勉我们。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也是劝我们，既然蒙召，也就是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召，是神恩典的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能够相称。这个蒙召的恩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盛。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行事为人 要与这样子丰富的恩典来相称。那保罗从两方面讲到我们要如何与这个恩召来相称。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方面，保罗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要凡事谦虚忍耐温柔，用爱心互相的宽容。那当我读到保罗的劝勉的时候，凡事谦虚，我就正好发现有一个调查资料，这个调查资料提醒好像也说明，在这个社会当中，谦虚这个概念是不太存在现代人的思想当中，是一个不太受人欢迎的一个概念。这个有一个针对这些成功的公司的 CEO 所做的调查，这些的 CEO 他们的身价都是不同凡响，问他们成功的原因，给他们这样子的问卷，结果这些 CEO 他们回答他们成功的原因，有 99% 的人他们说，我的成功是因为我 hard work， 因为归功于自己努力的工作。有 97% 的人说因为 intelligence and good sense， 就是他对于资讯有好的处理的能力。然后有 83% 的人说因为他的智商高于平均的水平。有 62% 的人说他们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之下都能够把这个情况处理到最好。所以你从他们之间他们所回答的，似乎可以知道这些 CEO 在他们心里面认为他们成功的理由都是归功于自己，至于其他的 team 给他的帮忙似乎不放在他成功的因素里面。这个是这个世代的想法。保罗的劝勉对于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有新的生命，有圣灵内住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在生活方面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要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等等。这个是生活的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不只有生活方面，在服事的方面我们要各尽其职。因为在第四章在中间的时候讲到，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各尽其职。各尽其职很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把这个身体能够建立起来。建立基督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所组成的这个群体。这个身体被建立起来有两方面，第一个，这个身体长大成熟，以至于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真理。第二方面讲到这个身体长大成熟，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教会面临各种的诡计、欺骗、异端、异教，也唯有身体被建立起来，才能够面对这些的挑战。当我想到几年前，我的一家我们在台湾的校园服事的时候，刚开始来到中原大学，到了这个学校不久，就发现，在校园里面，当然我们跟学生传福音，同时我们也遇到许多两个骑脚踏车，穿着白色的衬衫，非常整齐，黑色的裤子，他们也骑着脚踏车到处在校园里面。这些人可能弟兄姐妹都有经验，这一些就是这些摩门教从犹太州这个犹大这个 state 这个犹他，对不起，犹他州，这个他们两个，他们送到不同的校园，也跟这些学生们来传他们的教义。之后呢，在中原一段时间，我们就稍微往南，我们就到了清华、交大，啊，跟学生带领学生查圣经，同时也面临到当时这个韩国统一教在清华、在交大当中，他们也成立了啊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大概上百人的，有100多人的学生在啊他们一起的聚集，而且他们的聚集相当的隐秘，他们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一起打球，他们一起做事，很少跟外面接触，所以可见许多的这些的异端异教其实不断的，不仅对于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对于这些基督徒也同样要面对他们的挑战，面对他们的诡计。所以建立基督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怎么样子建立呢？啊，就在这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6节，啊，这一节的经文虽然很短，但是保罗却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如何来建立。以弗所书4章第16节，啊，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早上就想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来了解到底神要他的儿女们，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我们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第一个地方就是讲到保罗这里说全身都靠他，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很重要的，这里提到这个身体的建立是要靠他。教会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有的旨意，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让所有我们这些外邦的，原来不属神的，原来不认识神的，如今我们因着福音，我们能够同蒙应许，同为后世，同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神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下的旨意，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也不是一个突发而产生的群体。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聚集在一起，这个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已经定下的旨意。另外，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也表示说神的大能在他的教会当中运行。不仅教会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有了旨意，如今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当想到若歌教会从几位牧长们他们所提到的，在好多年前，30多年前，若歌教会只不过是一群可能大概20位吧，有学生有老师在一起开始的一个查经班。相信当时一起开始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能够敬拜神，能够一起享受在神里面的恩典。这让我们看见人虽然能做的有限，但是神的大能在他的儿女当中运行，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在当中把福音传开了，在当地，在学校，在许多的地方。所以如今我们许多人听见了福音，我们来到了教会，我们一起在教会当中，我们成为肢体，一起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知道建立教会我们要靠他，这个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有的心意跟旨意， 而且神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另外，圣经上讲到耶稣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每一位都是他肢体的一部分，那我们之间是彼此连结的关系，我们当中不是独立的，是彼此连结的关系，也唯有靠着这个头，也唯有靠着他，所以我们才能够联络的合适。有头一个身体，有头有四肢有五官，所以靠着这个头把这个身体连结起来，所以我们能够运作的自如。有一位在美国相当有名的一位哲学家，这个他叫 Dallas Wheeler。他在加州，在南加大，在许多的学校都任教。他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位基督徒。那他写了不少有关属灵方面的属灵操练，或者是属灵成长这一方面的著作。那他研究花了一段时间研究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是北美教会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兴起许多灵命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这个他写的许多的著作都跟灵命成长属灵操练有关系。那他对于为什么其实他是有相当的了解跟研究。那在一个访问当中这个问他的人就问了他这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教会如此偏离轨道，好，按照你的研究，教会如此偏离轨道，你是不是感觉到绝望？他的回答斩钉截铁，他说 Never， 永远永远不绝望。因为为什么呢？他是用英文说的，那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因为教会是神从起初创世以前就已经有的旨意，而且他的大能充满在教会当中，而且他是头，所以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在教会里面似乎没有让我们想象的能够兴起许多灵命成熟的基督徒，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是第一方面，靠他联络。第二方面，在第四章第十六节这里讲到，我们要各按各职，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能。所以这里讲到百节是许多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百节当中的一节，所以我们要各按各职，然后照着个体的功能。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也提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量给个人的恩赐，因为圣灵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有一件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都是有恩赐的基督徒。我但愿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都是有恩赐的基督徒。这个恩赐是圣灵赐的，不是我们的能力，是圣灵按照我们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也不因为有什么样子的恩赐来夸口。有一些人有教导的恩赐，有一些人有怜悯人的恩赐，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不因为我们有什么恩赐而夸口。恩赐本身也没有大小的分别，它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来运作。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到一个偏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教会，其实最需要的恩赐是什么？最需要的恩赐就是有使徒的恩赐，能够在那里建立教会，能够传福音，有传福音的恩赐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可以传福音，在那里可以教导 这样子的恩赐。另外，如果我们到一个 tornado 有飓风或者是有地震的地方，这些的地方最需要什么样子的恩赐？最需要的就是那些能够帮助人的弟兄姐妹，能够怜悯人的，能够 generosity， 能够有施舍的恩赐。所以恩赐本身没有大小的差别，这个都是圣灵所给我们的。那既然圣灵把恩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各按各职。那怎么样各按各职呢？我们就是要做恩赐的好管家。我记得上一次我有提到怎么样做恩赐的好管家，有 3D 三个 D， 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三个 D。 那当时我说这个 3D 好像没有中文像这个 3D 这样子，感谢主。这个有之后呢，就有有弟兄们就来跟我讲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好，这个 3D 就是 discover， 就是发掘，就是 develop。 我上次说的是操练，神给我们这样恩赐，我们要操练，然后我们要 deploy， 要使用。那后来聚会结束之后，就有弟兄跟我讲说他有很好的翻译，我觉得很棒，就是发掘 discover 发掘，然后 develop 发展，然后 deploy 怎么样发挥。所以有三发 OK， 三发。所以我们现在就很容易记了，如何各按各职。我们三发就是要发掘，要发展，要发挥。求神帮助我们，神既然把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就要做恩赐的好管家。那第三方面，我们要彼此相助。刚刚讲到第一方面，我们要靠他联络。第二方面，我们要各按各职。第三方面，我们要彼此相助。好，这里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刚刚领会的弟兄也带我们哥林多前书第12章，这里讲到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我们在这个身体是彼此连结的。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有一个肢体受苦，我们一样受苦；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一同喜乐。这个是身体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要彼此相助。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到第5节也提到，这里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到底这个保罗要表达的是什么？这里似乎提到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若从原文或者是从英文的翻译，我们就知道这个重担在 NIV 或者在其他的英文版本翻成 burden， burdens， 这个是有重量的意思，有重量的意思。那另外担子是 load， 是 load， 所以可以知道这个重担跟担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担子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做的，但是这个重担呢是有时候会临到的像过去这两个礼拜我就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体会过去这两个礼拜爱华我的太太回台湾陪她年长的妈妈。那我当然很乐意，因为我的岳母年纪也比较大了，有机会能够回去陪妈妈是一件需要做的，也是值得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事情。所以爱华回去之后呢，家里有三个孩子，有一个15岁，另外一对双胞胎男生10岁。爱华平常做的有一些我可以做， 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叫他们起床，然后送他们上学，接他们回家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个都是像肉里这样我可以做的。但是有一件重担，什么重担呢？叫他们起床之后给他们吃什么，而且每一天都要吃，每一天都要吃。他早上需要早餐，中午感谢主，中午在学校吃，晚上回来我还要预备晚餐。这对我来讲是一个 burdens， 是一个 burdens。 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有爱心的姐妹包水饺等等，帮助我能够减轻我的重担。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些的重担，我们要互相的担当，我们要彼此相助。那些每天我们当做的，当然我们要自己担起这样子的担子。在教会里面，我想到团契小组，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做这样子彼此互助、彼此相助的事情。团契里面有人生病了，有弟兄姐妹、有姐妹预备饭食，好，有时候需要到医院去接送，有人失业了，就有人为他祷告，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也帮助他，如果自己的公司有什么 opening 也让这失业的弟兄知道，有家人去世彼此代祷、彼此鼓励、互相安慰。这个是我们在团契里面很多的小组、很多的团契都在做的事情，这个是彼此相助。同样实体反事工也是秉着彼此相助的这个原则，陪伴在当中有这样重担的弟兄姐妹，陪他们走过人生的低谷。那我们在这个肢体里面很重要的，我们要靠他联络，然后我们要各按各职，然后我们要彼此相助。第四个，在爱中成长，在神的爱中成长。神的爱中，圣经上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何等爱他的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神基督爱教会，甚至为教会舍己。神还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的呢？我们在神的家中是神的爱，是神爱所充满的地方。所以我们如何成长、如何建立，就是在神的爱中来成长。保罗也讲到，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等等，保罗讲的许多，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仅我们在神的爱中来成长，我们也要学习彼此相爱。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的，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那我就想到，当我们各尽各职在家中一起服侍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个性不一样，有一些人做事比较快，有一些人做事比较慢，有一些人掌握大方向，有一些人很仔细。所以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会造成困难，有时候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的伤害。怎么办？当然神教导我们，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饶恕。那我想到一个例子，或许我们可以尝试来使用这里讲到，就是有一个旅行的人，这个旅行的人呢，有一次他跟一个导游经过了缅甸的这个丛林，那他们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阴暗，然后有河经过的洼地。 那这个旅行的人呢，从这个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就发现有许多的水蛭，吸住他的下半身跟大腿。OK， 他第一个反应，因为吸住下半身跟大腿就是不舒服嘛，就可能有疼痛的感觉。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把手，就是用手把这些水蛭把它抓出来。OK， 那这个导游马上就制止他。导游跟他说，如果你用手把这些的水蛭抓出来，他们的残体，就是有一部分的身体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到最后呢，这些的部位都会发炎，可能会溃烂。好，所以导游就告诉他了，除去这些水蛭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将整个身体浸泡在有香油树脂的温水当中。你浸泡在这个有香油树脂的温水当中，当身体浸泡在这样温水当中的时候，这些紧紧吸住在皮肤上的这些水蛭就会渐渐的松开。 OK， 所以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或者受到一些的伤害，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简单的将这些伤害好像水蛭一样把它拔出来，真正得到释放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将自己浸泡在神的爱中，这些紧紧抓住我们的就会像水蛭一般的渐渐的松手。愿神借着这个小故事帮助我们，或许我们在同工当中，我们仍然有一些心里面过意不去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他的爱充满我们，以至于这些的受伤的这些的水蛭能够慢慢的脱离。好，所以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一方面我们要靠他，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智慧，因为这是神从创始以前就有的心力，而且他的大能充满在教会当中，而且他是头，我们要靠他联络的合适。第二，我们要各按各职，就是我们要去发掘，我们要去发展，我们要去发挥。第三个，我们要彼此相助，有重担的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走过这人生的低谷。第四个，我们在神的爱中来成长。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哈佛大学有一门课非常受欢迎。这门课呢，第一次开课的时候只有八个学生注册。到第二年开这门课的时候有多少？380位。到第三年开同样这一门课有855个学生。我不知道这一门课现在有多少学生，按照这样子的进展下去，很多人要来修这一门课。这一门课是什么样子的课程呢？叫做正面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这门课里面教什么样子的内容呢？就是教导怎么样才能够快乐。所以不仅哈佛的这些学生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都希望能够过一个快乐的一个生活，快乐的人生。那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当我们如果是为了追求快乐，为了快乐而追求快乐，如果这是目标的话，那 make people less happy， 这是一个好像很矛盾的事情。你要追求快乐，反而你变得比较不快乐。那他们研究发现，那一些有意义、有目的、为了这样子生活的人，他们的 happiness 是增加的，是 increased， 是增加的。所以一个有意义、有目的、有意义的生活能够帮助人找到生活的满足感。 那我就想到保罗劝勉，保罗劝勉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在服事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相信保罗劝勉我们，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同心的，我们各按各职，一起同心的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相信这是一个有意义有目的的生活，你同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啊，在你的面前，主啊，在基督里，你把一切的丰盛都已经赏赐给我们。主，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我们乃是回应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但愿我们都有同样的认同，知道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是你的心意。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我们各尽各职来建立你的身体。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